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百年的轮回中，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下面请听第一集。
喜马拉雅山历来是修炼人很多的地方，从古至今，藏族人都以农牧业为主，人们过着淳朴的生活，人人善歌善舞，除此之外就是崇奉佛法。当时有个苦行修炼者叫密勒日巴，后来成为藏密白教的始祖。一天，密勒日巴在鸭龙地方的中富牙库中宣讲大乘妙法，法会中有他的大弟子惹琼巴、寂光惹巴、燕总惹巴、佛护日巴等登地以上的菩萨，和莱塞伴、仙多玛等女弟子，以及许许多多的男女施主姓氏。此外还有长寿王空行母，以及正得红光成就的许多空行母和瑜伽行者。在那日前一天晚上，惹琼巴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似乎到了乌金空行净土，那是一个多宝琉璃铸成的大城，城内全是穿着美丽的天衣，配着璎珞的人们和珠宝严饰的男女空行。他们虽都向惹琼巴微笑颔首，但却无一人与他说话。忽然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郎亲热地向他招呼道：
师弟，你什么时候来的？欢迎欢迎。
惹琼巴举目一看，原来是从前在尼泊尔地布巴上师处一同学法的巴热玛。
你来的真巧，不动如来现在正在此说法，如果你愿意听讲，我可以替你去向佛请求。
惹琼巴兴奋地说道：我多年以来就想朝见不动如来，今天能够听他亲自说法，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请你务必替我请求一下。巴热玛请惹琼巴吃了一席丰盛的酒宴，他俩就一起往法会走来。那是一所宏大壮丽的宫殿，不动如来坐在中央的宝座上，相好庄严，非人类所能想象。法会中听法的神人大众如大海一样无量无边，惹琼巴从未见过这样广大殊胜的法会，他看见这种景象，心中真是说不出的快乐和兴奋。巴热玛对惹琼巴说道：
师弟，请你等一等，让我先去替你向世尊请求吧。
过了一会儿，不动如来慈悲地望着惹琼巴微笑。惹琼巴知道已经得到了许可，就向如来顶礼，在会中坐下来听法。那天 不动如来讲的是过去诸佛菩萨的事业和传记，都是些动人心弦、可歌可泣的故事。最后，不动如来又宣讲帝洛巴、那诺巴和马尔巴三位上师的生平事迹。惹琼巴从未听过如此详尽与动人的讲述。要散会的时候，不动如来对大家说道：一切传记中最稀有、最伟大和最动人的，要算是密勒日巴的传记。明天你们再来听我继续讲吧。惹琼巴听见几个人私自在谈论，如果还有比这些传记更稀有、更伟大的话，那真是不可思议了。另一个人说道：
今天我们听的这些佛菩萨的传记，他们都是多生多劫以来修行的结果，可是密勒日巴却在一生一世中就成就了与这些佛菩萨相等的功德，所以更为稀有啊。
又有一个人说：像这样稀有的修炼传记，如果埋没了岂不可惜？如果不为众生的利益来请求世尊讲法，岂不是我们做弟子的罪过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恳切祈祷，请求上师如来讲说尊者的传记才是啊。尊者密勒日巴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密勒尊者吗？他不在现喜净土，就在常寂光土吧。
惹琼巴听了，心中想到，尊者现在明明是在西藏，为什么说在常寂光土呢？但无论如何，他们这些话分明是对我说的，我应该向尊者请求讲说尊者的自传才对。正想到这儿，热巴玛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轻轻地摇着说道：
师弟，你懂了吗？
这时惹琼巴心中更为明白，却猛烈地由梦中惊醒了。那时天已快亮，惹琼巴心里十分欢喜，想到到乌金煞土去听不动如来说法虽为可贵，但是与上师在一起乃更为可贵、更为稀有。这次到乌金煞土去听讲法是上师加持的力量，那里的人说尊者在常寂光土或现喜净土，我们却以为尊者是在西藏。其实上师的身口意与十方诸佛等无差别，功德事业不可思议。我一向以为尊者只在西藏，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过着人的生活，哪里知道尊者早已成佛，法身遍满宇宙，报化身变化更是不可思议。我们自己的业障深重，所以见圣人一如见凡夫，真是污蔑了圣者。昨晚的梦不是一个寻常的梦，是巴热玛和其他空行叫我向尊者请法的暗示，我一定要向上师请求。想到这里，心中升起了无比的信心，就合掌当胸，至诚地祈求上师。忽然间光明一现，乌金煞土的庄严景象又呈现在目前，几个美丽绝顶、衣饰华丽的空行母鲜明耀目地走到惹琼巴的面前。其中一个空行母说道：
明天要讲密勒日巴传了，我们一同去听吧。
又一个空行母问：
请法的是哪一个呢？
另一个空行母一面向惹琼巴微笑示意，一面说道：
那当然是尊者的大弟子了。
其他几个空行母也都向惹琼巴凝地微笑，他们都说：
请求尊者说自传是自利利他的事，
我们不但十分想听尊者的传记，同时也要帮着祈求尊者请他垂赐慈悲讲授给我们听，
以后我们还要守护弘扬这个经传，利益未来的友情。
说完他们便消失不见了。惹琼巴再醒来时天已大亮，他想，这明明是长寿王空行母鼓励我去向尊者请求的表示啊。因此这天惹琼巴便欣喜地来到至尊密勒日巴上师的面前参加法会，于顶礼问安完毕后，跪在尊者的前面合掌当胸，向尊者请示道：
上师老人家，
过去无量诸佛为度众生的缘故，示现十二种事业，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便广度众生。他们的稀有传记流传于世，令一切有情蒙益，佛法增盛。现在的帝洛巴、纳诺巴、马尔巴等具大成就的上师也都自说传记，广利有情，使徒众们都能成就无上佛道。现在也请上师您老人家慈悲，为我们徒众及未来有情讲一讲您的身世和一生经过的事迹吧。密勒日巴尊者听了，安详地说道：
惹琼巴，我的事情你已经知道的很多了，但你既然问我，我就回答你。我的祖系是琼波，宗姓是觉塞，我最初习黑夜，后来行白夜，现在白夜黑夜都不做了，一切有为的作业已尽，将来什么事也不做了。这些事情如果详细说来，有许多是要令人痛哭的，也有许多是令人欢笑的，说来话太长，可以不必讲了吧，让我这个老头子闲散的休息休息。
上师，惹琼巴跪在地上不起来，继续恳请您老人家最初怎样精进的修善法，怎样的求佛法，又怎样修行，才达到现在法性净地的境界而彻证实相，请您详细的为我们说一说。您的祖系琼波，宗姓觉塞，但是您的姓却为什么会变成密勒呢？您为什么先做恶业，后来又修善法呢？那些令人可哭可笑的种种事迹都请您告诉我们，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请求，所有金刚兄弟和施主们也都渴望一听，请您慈悲吧。
你们既然这样请求，我也没有什么可秘密的，我就对你们讲吧。我的祖宗琼波族世居魏地北方的大草原，祖父叫觉塞，是一个红教喇嘛的儿子，他是得到本尊加持的真言行者，具有真言咒术的大威力。有一年他到后藏去朝山，行到藏地北方的俊波喜地方时，恰巧该地患鬼瘟，因为他的真言威力极大，平灭了许多鬼瘟，信仰的人越来越多，当地的人就要求觉塞喇嘛常住在他们那里，他于是就住了下来，最后竟在那里落籍了。又一年，该地来了一个大力鬼，到处作怪害人，有一家人平素是最不信仰觉塞喇嘛的，这个大力鬼就在这一家兴妖作怪，牛马死的死，跑的跑，人也个个害病，白日见鬼，种种不祥的怪事天天出现，无论请什么医生来治病，病都好不了，请什么喇嘛来降妖，不但妖降不住，做法的反都被这个大力鬼弄得狼狈不堪。最后在毫无办法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对那家人说道：
嗨，你们还是去找一找觉塞喇嘛吧，别人是不中用的。
那家人就说：
只要能把疮治好，狗油也得用了。
嗨，好吧，就去请他来吧。
于是就派人去请觉塞喇嘛来。觉塞喇嘛还没有走到这家人的帐篷时，远远的就看见大力鬼了。大力鬼一见觉塞，拔腿就跑。觉塞喇嘛神威顿发，高声叫道：
大力鬼，我是琼波觉塞，专门喝鬼魔的血，抽鬼魔的筋，有本事站住不要跑。
说着向大力鬼飞奔赶来。大力鬼一见，吓得浑身颤抖，大声叫道：
可怕可怕，密了密了。
觉塞跑到大力鬼面前，大力鬼缩作一团，动也不敢动，颤巍巍地说道：
喇嘛，
你所去的地方我没有敢去啊，这个地方你从来不来，所以我才敢的，请您饶命啊。
觉塞喇嘛就命大力鬼发誓从此不再害人。大力鬼只得对觉塞喇嘛起誓，喇嘛就把他放了。以后这个大力鬼附在另一个人身上说道，
弥勒弥勒，这个人好厉害哟，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害怕过，好厉害呀，弥勒弥勒。
因此觉塞喇嘛的名气就更大了，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弥勒喇嘛，意为虔诚信仰的意思。渐渐的，弥勒就变成为他这一家的宗姓了，弥勒喇嘛的称号就这样的出了名。琼波觉塞的独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弥勒多顿生给，生给又有一个独子叫做金刚狮子。却说金刚狮子生性极好赌博，尤其喜欢掷骰子，他赌术极精，每掷必赢。有一天，一个流浪江湖的大骗子来到俊波喜这地方，他的赌术精绝，以赌博为生，赢了很多钱。听说金刚狮子爱赌博，便约他掷骰子。那一天，那赌徒为了要试探金刚狮子的技巧，只是下了小小的赌注，而且故意输给金刚狮子。第二天，这骗子施展身手，很轻易的就将金刚狮子的赌注赢了。金刚狮子从未如此惨败过，心里非常不服，就约那骗子再赌，对骗子说，
明天一定要赢回我输的本钱，你敢跟我再赌吗？
当然，
骗子毫不在乎地回答。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骗子不知是故意还是运气不好，接连三日都输给了金刚狮子。于是骗子向金刚狮子提出了最后决定性的挑战。
金刚狮子，这些日子我天天输，明天我想我们双方均将全部财产，牛马田地羊毛财物还有衣服首饰等都用来做赌注，请村人作证，签订合同，做一次最后的较量，输赢都不许反悔，不知你是否同意和我见一个最后的高下？
金刚狮子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第二天，村中的人验证了双方的赌注，围视着他们，他们俩紧张的掷着骰子，终局时金刚狮子输得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形之下，金刚狮子只得离开家乡族人，到外面去流浪了。他的父亲多顿生给就带了他来到芒地共通间的加俄泽地方，在那里落了籍。多顿生给经咒术能降妖又善治病，他就极易谋生，收入颇为不错。金刚狮子也从此改邪归正，断绝赌博的恶习，一心一意地做生意。冬天把羊毛运到南方去卖，夏天到北方大牧场上去买牛羊，此外又来往于共通及芒地之间，经营一些小本生意。辛劳的结果居然又积聚了许多财产。金刚狮子后来与当地一个美丽的女孩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叫弥勒将才。这时多顿生给已经很老，因病去世了。金刚狮子多年的辛劳逐渐富有起来，他用大量的金钱换得一块三角形的肥美沃田，并且因为那块地是三角形的，就命名为额马三角田。此外他还在近处买了一栋大房子。弥勒蒋彩到了20岁的时候与白庄严母结了婚。白庄严母是当地一位富豪的女儿，聪明能干，一家人就在富裕美满的环境下 过着快乐的日子。过了一些时光，他们在鹅马三角田的旁边又造了一栋三层楼的大房子，房侧又建有一大库房及厨房。正像这块三角形的田因形得名一般，由于这房子有四根大柱子和八只大梁，便称它为四柱八梁屋。这时密勒多顿生给的亲戚们在家乡听说金刚狮子在加俄泽非常富有，非常幸运，于是密勒蒋彩的堂兄雍仲蒋彩和他的妹妹琼察八正也都迁居到加俄泽来了。密勒蒋彩对于自己的亲戚非常爱护，竭力地帮助他们，借给他们钱，教他们怎样做生意，没有多少时候他们也变得富有了。光阴过得很快，过了几年，白庄严母怀了孕。这时密勒蒋彩却正从南方办了大批的货物到北方草原大牧场上做买卖去了。这年秋天8月25日，我的母亲也就是白庄严母生下了我。母亲立刻差人送信给父亲密勒蒋彩，信上说：
予以生一男儿，你应速归，为娶取名，并准备欢宴亲朋，秋收日期已近，盼你立回。
送信人很快的就把信送到了，同时送信人又详细的把新生小孩和家中的情形陈述一番，催促我父亲早日回去替我取名字和庆祝。父亲心中异常喜悦，笑着说道：
好极了，好极了，小孩的名字已经取好，我们密勒一家一共总是只生一个儿子的，我听见生了个男孩真是高兴极了，就叫他文喜吧。
于是父亲就匆忙地结束了买卖，赶回家来替我取名文喜。日后我长大了，喜欢唱歌，听过我唱歌的人无人不爱我的声音，所以大家都说文喜听见了就高兴，这个名字取得真是恰到好处啊。我四岁的那一年，母亲又生了妹妹。母亲先前说过，如果是个男孩就取名为贡墨，如果是女孩就叫皮达，因为生的是女孩，所以就取名为皮达。我还记得妹妹和我小的时候穿的都是最好的绸缎，头发上总是满带着珠宝的饰物，家中出入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佣人，也是一大群。这时加俄泽的乡人私自常说，
这些远方来的流浪汉现在这样阔气，外面的马牛田宅，里面的粮食财富吃不完穿不尽，真是走运啊。
大家对我们都羡慕而又妒忌。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美满的生活过得不久，父亲密勒蒋彩就去世了。惹琼巴又问道：
上师，您的父亲去世以后，您是不是受过很大的痛苦？听说您的遭遇是最困苦的，您能够讲给我们听吗？
密勒日巴微笑地说道：好，我给你们讲吧。我七岁的时候，父亲生了重病，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算命的也说父亲的病是没希望了。亲友们都知道父亲已是沉疴难起，父亲自己也知道病势垂危，就决定在未去世前对我们母子三人和家产做一个处理。父亲将伯父姑母、远近的亲友以及我们的邻居们都请来齐聚在家中，将他预先准备好的遗嘱在大众面前宣读一遍。遗嘱中详细说明全部的财产应由长子继承。念完了遗嘱之后，父亲慢慢地说道：
这一次我的病是没有好的希望了，我的儿女年纪都小，只有麻烦伯父姑母和亲戚朋友们来照料。我虽不是巨富， 但也还有一笔相当厚的家财。在我的牧场上，牛羊马三种牲口都有，天地中主要的就是这一块鹅马三角田，其他的小田多得不胜枚举。楼下的马厩里有牛，有羊，有驴子，楼上有家具，有金银做的古玩，有珠宝，还有宋耳石，有丝绸的衣服，还有五谷杂粮的仓库。总之，我的产业是很充裕的，无需仰仗他人。在我死后，应以我财产的一部分来安置我的后事，其余的全部财产要请各位在场的人，特别是伯父姑母，帮助白庄燕母他们母子三人照料一下，等到文喜成人娶妻的时候，就请把定妥了的接赛姑娘迎娶过来。结婚的费用应该和我们的身份相称，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财产是应该由文喜来承管，他们母子三人的生活请伯父姑母加以照料，请各位关心，不要使他们母子三人受苦。我死了以后，也是要从棺材缝里来看他们的。
说完之后，他就撇下我们去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